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拜登赴亚特兰大会晤亚裔社区领袖，全美多地集会呼吁停止亚裔仇恨，美中外交官结束阿拉斯加面对面会谈。美东时间3月21号星期日，北京时间3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3月21号是联合国的国际消灭种族歧视日。几天之前，针对亚裔商家的亚特兰大枪击案震惊全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亲赴亚特兰大会晤亚裔社群领袖。拜登政府发出声明，将努力打击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今天呢是联合国的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那么美国境内呢现在也正在面临种族主义的挑战，除了去年就开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呢，这两天也因为上个星期二的亚特兰大枪击案的8名死者当中有6名是亚裔的女性，导致了这两天有很多的这个维权的人士呢也走上了街头高喊亚裔的命也是命。那拜登总统呢还有白宫在星期天的上午就发出的声明当中说呢，列举了拜登政府在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方面的努力，当中先引用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汤马士·格林菲尔的话说呢，种族歧视的普遍以及广泛可能让情况看起来绝望，但是我们保持希望，我们要揪出全世界每个社会当中各个区域的种族主义以及种族歧视，让我们动手将歧视拔除，从我们的基础上根除。今天我们致力于终结种族歧视，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一个更少仇恨而更多希望的世界。而在白宫的这个声明当中呢，则列举了拜登政府从上台以来一连串关于来消灭种族主义的努力，包括说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天就签署了13985号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采取全面的行动促进种族平等，并且为历史上被忽视的族群创造机会。此外呢，1月26号拜登总统也发布了备忘录，责令行政当局以各部门采取步骤来确保官方的行动文件以及声明，包括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都不能够有促成亚太裔美国人受到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刻薄对待的内涵。此外呢，拜登也要求政府要评估国内的暴力极端主义，还有创立了国务院的多元与包容首席官员，还有将种族正义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并且呢，在全球支持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族群，还跟这个超过140个国家一起发出联合国的历史性声明，呼吁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采取行动。最后呢，拜登也提名了美国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大使，说呢，过去的3年来，美国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当中是几乎空缺的。那么这个新的提名大使呢，将可以来弥补这个空缺。那此外呢，拜登总统以及哈里斯副总统星期五呢，也前往了亚特兰大，会见了当地的亚太裔的领袖。那更多关于亚特兰大枪击案以及亚太裔的社群当中对目前社会情况的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电视报道。
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生3起连续枪击案之后，抗议群众集结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安纳波利斯市，为亚裔美国人社群讨公道。
Whatever the killer's motive, these facts are clear. 6 out of the 8 people killed on Tuesday night were of Asian descent.
哈里斯副总统与拜登总统星期五在亚特兰大与社群领袖们的会面，来倾听他们对于针对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仇恨事件的担忧。
They've been attacked, blamed, scapegoated, and harassed. They've been verbally assaulted, physically assaulted, killed. Documented incidents of hat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have seen a skyrocketing spike over the last year, let alone...the ones that happened and never get reported.
证明攻击的动机是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通常很困难，但专家说，当合乎法律标准时，以仇恨犯罪来起诉是很重要的。
Having a statute on books like that gives a level of comfort to communities of color, you know, people who are in protected classes, you know,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LGBTQ.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statute actually is used when appropriate and not just be a figurehead on the statute books.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有长久的历史。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攻击了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政府将日本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同时还有模范少数族裔迷思，一种认为亚裔美国人普遍取得成功的概念，导致漠视他们的挣扎。
You create this wedge, Asian Americans as sort of the one that's put on a pedestal against other minority groups. So you create this dual process of divide and conquer, as well as making it seem like Asian Americans are free of any experiences of racism.
亚特兰大当局并没有排除杀害八人的谋杀罪之外，是否加上以仇恨罪名来起诉嫌犯罗伯特·亚伦朗的可能性。拜登敦促国会通过新冠仇恨罪法案，他说这将让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能够更加迅速地应对越来越多的仇恨犯罪，并且支持各州与地方政府来改善仇恨犯罪报告，同时增加贺阻效力。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那拜登总统星期五呢，在艾默里大学发表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说，无论凶手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亚裔美国人走在路上都会担忧。那每天在过去的一年呢，每天早晨起床都要为自己本身跟自己所爱的人的安危感到忧虑。他也说呢，根据这个数据显示，亚裔女性受到攻击的这个几率是亚裔男性的两倍。在拜登总统说呢，现在他的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的措施，要来这个改善种族主义的现象，同时呢，也期望与社区领袖们一同来合作，改善民众们对于亚裔美国人的看法。卡拉，
好的，感谢耀一的详细报道。上周亚特兰大的枪击案导致六名亚裔身亡，引发了美国对于亚裔所遭受的歧视和暴力的探讨。在这个周末，全美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呼吁停止亚裔仇恨。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的，卡拉。那么这几天来呢，有越来越多的有关枪击受害者的信息被媒体报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被枪杀的八人当中，有包括了郑前共两个儿子读书的单亲母亲，有74岁高龄的祖母呢，也有退役的军人。大多数的受害者是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第一代移民。那么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呢，有上百人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集会，抗议亚裔受到的歧视和仇恨。这次集会呢，是由多个华盛顿的地方组织举办的，并且在现场是提供了材料，给集会的人群制作标语。那么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就在现场报道了这次集会。
这个周末，在亚特兰大、纽约、西雅图等地的很多亚裔都走上了街头，为上周发生在亚特兰大的枪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哀悼，同时为不断增加的针对亚裔的攻击和暴力发声。首都华盛顿也不例外，我身后是华盛顿市区的 McPherson Square。 就在刚刚，数百名亚裔在这里手举停止反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等标语，在这里集会。很多人在现场走上前，分享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位年仅13岁的女生激情地向人群讲述自己因为种族原因所受到的不公的待遇，还有年长一些的一代移民表示自己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纳税守法，美国也是他的家，他享有同样的权利。现场除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亚裔之外，也不乏白人、黑人等其他的族裔。上周发生在亚特兰大三家按摩店的枪击事件后，八名受害者中有六名亚裔女性的事实引发了现场很多人的情绪反应。在过去的一年中，亚裔群体受到的攻击大幅增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参加今天集会的人们具体怎么说。
I guess I'm just here today because it's been a really painful week with this news that's happening.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hard conversations that we need to have 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the Asian diaspora community, and also just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America of what's happened. And yeah, I'm just here because I felt overwhelming grief this week. and I want things to change.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I'm honestly not sure if I've ever seen so many, especially East Asian people, in the same place in D.C. So it's pretty encouraging. I think there are still so many hard conversations that we need to have, but it's great to see people coming together.
Yeah, I mean, I think that there's, you know, long history of underlying racism that contributes, and, you know, in there, and I think there's been, you know, a lot of language thrown around, things like China virus, Kung flu. They cause a lot of harm because people have been using Asians in America as scapegoats for their own frustrations, and,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here are really working,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American society, running businesses, working in many, you know, essential jobs and in many industries, and, you know, I think that that's, you know, a major issue.
I do think we have the people call it intersectionality, but the commonality of interest, people seeing each other across lines, I do feel this is a new thing. I pray this continues. We have a lot of, or a number, of younger members of Congress, for instance, who are just brilliant in this way. They are mostly people of color. They are wonderful young people. And so I have some hope. But I have seen too many times people forgetting as time passes. So it's very cautious hope, but I try to have hope.
在昨天，也就是周六的晚上呢，在有众多亚裔美国人居住的洛杉矶，也有许多民众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手持蜡烛悼念枪击案的受害者。那么现场也有一些集会人士是告诉美国之音，现在是亚裔美国人需要发声的时候。
亚特兰大发生这个过去一年的，每一个人都很震撼。我也希望这个美国的别种人，我们都是美国人在这边，他们知道我们对这种的，在宪法之下，你不能歧视我们。
那么他们说亚裔是一个哑巴，对不对？我们不出声，好像好欺负，对。所以这个现在已经是 enough enough 啊，我们都不能再成为哑巴了。OK。
那么就像刚才记者海伦说到的，在这个周末呢，不仅是在华盛顿和洛杉矶，全美国的多个城市都有团体是举行了集会，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与暴力。那这些城市有包括了纽约、芝加哥、休斯顿、旧金山和西雅图等等。那么在这个枪击案发生的亚特兰大市呢，有数百名的示威者在周六聚集在了佐治亚州州议会的大厦之外，他们是挥舞着美国的国旗，举着停止亚裔仇恨以及我们不是病毒的海报沿街游行，同时是高喊以亚裔为荣的口号。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20日上星期六，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亚特兰大市区的佐治亚州州议会大楼外，针对当地发生八人丧生，其中六人为亚裔妇女的连续枪击事件，发出停止仇恨亚裔的吼声。佐治亚州亚裔众议员阮碧在示威现场表示，亚裔妇女依旧被主流社会忽视。
We have lived in the shadows, invisible, overlooked, stereotyped, and relegated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And now, in the wake of a violent and brutal shooting, white America is still trying to deny all humanity and existence.
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也到场支持示威活动。而黑人牧师威廉·巴伯二世在示威现场表示，白人至上主义是对人类自身的攻击。
Let us not forget that white supremacy is not just against black people, but humanity itself. Let us remember that white supremacy is a form of self-worship and idolatry.And whenever it is pushed and promulgated by presidents and politicians and preachers, it can cause some of the most strangely justification for the taking of life this world has ever seen.
上周的连续枪击事件发生前，美国各地因为新冠疫情而衍生出多起反亚裔的暴力事件。社区领导人称，亚裔美国人因为一年多前在中国武汉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而受到指责。 参加示威的人群挥舞着美国国旗，举着停止亚裔仇恨以及我们不是病毒的海报沿街游行，同时高喊以亚裔为荣的口号。参与示威的佐治亚州居民韩松熙这样表示
I'm here to be to make sure I am visible. I am one of people who are living in this country. Even if I am Asian, I am also American.
全美各地包括纽约、芝加哥、旧金山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另一方面，上周六许多枪击案受害者的朋友、家人纷纷至案发现场悼念受害者，现场门口堆满了鲜花以及蜡烛。一名遇害者严小杰的朋友这样描述她
She's very pretty, sweet, nice, kind of lady. She's a hard worker. I just don't know why this happened to her. I can't accept it.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以上就是这个周末在全美各地集会的情况，我们会随时报道最新消息。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3月16号，亚特兰大枪击案激起亚裔社区的广泛回响。上周五，有民众自发到华裔死者谭小杰、冯道友遇害的商铺献花哀悼，并且在周末组织了游行。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副教授、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分享了他的经历。
发生了枪击之后，这个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这个震惊，而且这个在国内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家里的亲人。都不断通过微信和其他方式询问说你们那边怎么样，这个出门要注意要小心。然后这个周四的时候，我们一个朋友跟这个 Young Massage Parlor 的这个主人就是谭小杰在枪击中被砸死，跟他的这个前夫、跟他的女儿、跟他们家的其他的人联系上了，然后说我想今天我们到他们家那儿去这个献上花。我说那你把地址发过来吧，我们看了一下地址，离我们家里如果算英里的话是将近50英里吧，这个算公里的话就70多公里路。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没想到这个在那儿这个人很多，不仅是素不相识的这个华人和亚裔，还有这个 CNN 的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个当地的一些记者，人都很多。然后这些记者一见到我们就问说你们是不是认识这个谭小杰？我们说我们不认识谭小杰，我们跟他素不相识。我们到这儿来，一是表示我们的哀悼，同时呢，也是为了显示我们亚裔和华人的这个团结。对他的暴力实际上是对整个亚裔和华人的暴力。这个我们要表明自己的姿态。然后就是周日，大家就微信上互相的这个传播说，周日在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城里。从1点钟开始站在那里集会，然后呢从这个州议会游行示威到这个 CNN。 我是89年到亚特兰大，这个这次看到华人亚裔这么积极的这个参与一次示威游行，应该说是我到这儿这么长时间是第一次看到。
刘亚伟博士认为，对亚特兰大枪击受害者的伤害是对全体亚裔的伤害，亚裔群体应该广泛参政议政，勇敢发声。
亚裔之前一直是被认为是所谓的这个模范少数民族，那就是说我们吃苦耐劳，这个我们这个只管自己的这个自留地，这个不管其他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儿，跟其他的这个族群的这种联络和这个协调也不是很多。那大家我觉得从这个 Floyd case 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到现在，就是说 Not only Black Lives Matter Asian Lives Matter Chinese Lives Matter， 就所有人的这个生命都是同等的重要。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想当然的，是不是说你什么事儿都不做就会这个你就能得到保护，就必须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你只有发声。觉得去年的选举让大家意识到，就是你的选票是有用的， 因为如果没有佐治亚州在大选中这个险胜，就是拜登险胜这个特朗普，实际上你要看那个票差的话，就是在这儿的亚裔和华裔这个人数应该是，如果他们没有去投票的话，那这个佐治亚州可能就是这个特朗普的。然后呢再加上这个1月5号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两个参议员的这个后续的这个选举也是非常接近，而且亚裔又非常积极的参与了那一次这个投票，让佐治亚州两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一举进入参议院。而且今天拜登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这个完全跟佐治亚州的那次选举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可以想象，如果就是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个人获胜或者是两个人都输的话，那今天的这个参议院就是共和党控制的。而且拜登的一系列的这个法律，特别是最近的这个将近2万亿的这个预困的法律，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的。我觉得这个选举的结果让大家意识到，这个必须要参政，不能再把自己这个绑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边。所以除了这个参政议政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投票是一回事了，当然这个联系自己的在国会的议员，联系自己在本州的这个州议会的议员，然后积极的这个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区的活动，跟这个黑人的群体、跟犹太人的群体、跟拉丁裔的群体一块儿协调，这个共同改变我们自己生存的环境。
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五在阿拉斯加结束了与中国高级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为期2天、气氛紧张的美中会谈星期五结束，中国代表团离开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分歧的主要领域仍然是中国对穆斯林维吾尔人的对待，以及在香港、西藏和台湾的粗暴行动。
It's no surprise that when we raised those issues clearly and directly, we got a defensive response.
中方在涉及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妥协让步的余地，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经济、贸易、技术和网络攻击的问题将与国会和美国的盟友进行审查，以增进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在中国日益自信的情况下，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举行了这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会谈。此前，布林肯刚刚结束了与美国盟友韩国和日本的会谈。布林肯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列出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不过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看法。
On Iran, on North Korea, on Afghanistan, on climate, our interests intersect.
分析人士说，虽然现在描述拜登对中国的政策到底是什么还为时过早，但他们预计与上届政府的做法不会有太多的不同。
So far, I would say I see more continuity than change in U.S. policy.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Let's identify areas where we and the Chinese disagree and push them and demonstrate our willingnes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That's much more likely to get us to a stable relationship faster.
分析人士说，中国人发表的强硬言论大部分是给国内民众看的，但中国还是希望降低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In their dream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ack down on wanting to be a major power in the Indo-Pacific. I do not think that will happen.
尤其是分析人士所描述的，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这个期间美中关系被称为毒害关系。
There was an expectation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ould be able to encourage a detoxification of sorts of the relationship, but we've seen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only been further poisoned at this point.
这次会议只是第一步，而分析人士说，美中两国将向前迈进。但是两国领导人需要时间来确定什么才是一种可持续的关系。美国之音李爱琳报道。
美国两名重要的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卢比奥星期五联名致信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拜登行政当局劝说荷兰政府阻止阿斯麦公司将深紫外线光刻机卖给中芯国际。本月稍早，荷兰的阿斯麦公司宣布继续向中芯国际出售深紫外线光刻机至2021年。 两位议员还表示，美国需要与这些盟友达成全面协议，统一出口控制政策和许可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在印度首都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情报分享和后勤交流，深化战略伙伴合作。奥斯汀重申了美国与印度共建一个全面前瞻性防务伙伴关系的承诺，并说美印关系是处理印太地区问题的一个中心支柱。辛格敦促美国业界对印度国防产业进行投资。英国誓言反击他所说的中国的战略威胁，因为英国在上周制定了新的十年防务战略。根据这一战略评估，英国正寻求在欧盟之外的世界舞台上发挥新的作用。来看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向议会提交所谓的综合评估时说，中国对英国的安全形成了系统性挑战。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China will pose a great challenge for an open society such as ours. But we will also work with China where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our values and interests, including building a stronger and positive economic relationship.
几位议员指责约翰逊对中国软弱，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约翰逊说，那些寻求与北京新冷战的人是错误的。他还强调，英国将继续致力于北约和欧洲安全。
And from this secure basis, we will seek out friends and partners wherever they can be found, building a coalition for openness and innovation, and engaging more deeply in the Indo-Pacific.
为了证明这种参与，英国的新型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印度太平洋的首次航行。而且约翰逊首相下个月将访问印度。英国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在新的军事装备上支出2920亿美元。分析师维勒诺文斯表示，要对抗中国的强硬，就需要做出广泛回应。
This won't just be about sending ships to the region or planes to the region. It will really be about equally investing in new technologies, be that quantum, be that AI, cyber, space, you name it. So it really is a broader challenge than just, I think, the immediate military, visible military things that we know of when we speak about, you know, China's rise and asser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itself.
诺文斯说，英国无法与中国的军事扩张相抗衡。
We do have limited resources, so it is really about finding those angles that the UK already has real strengths in and working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on others to try and shore up capability, shore up knowledge.
约翰逊首相说，美国仍将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北京尚未对英国扩大在印度太平洋的行动计划作出回应。同时，英国还在国防报告中宣布，将把英国核武库的上限从180枚增加到260枚。批评人士说，这将违反英国根据核不扩散条约所做的承诺。而英国政府说，这只是一个上限，而不是目标。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